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 Philosophy of Law。 今天我们要继续原句教学，延续上次历史法学以及对于历史法学的反省跟批评，整个法学方法论开始转向对于法律目的的思考。法律的目的固然重要，但是问题是目的毕竟是抽象的，是要透过推理，要推论，要从论证当中去得到法律的目的。那这个目的会不会流于主观，或者它会不会是过于抽象，使我们可能要回到以往自然法的思想里面去寻找。如果法实证主义要全盘否定自然法高于实证法，要全盘否定像现代自然权利论卢梭他们所说的法律的权威，法律之所以能够要求人民遵守，课予人民义务，甚至赋予权利 right， 或者授予更大的权利 power， 那这个法律的权威呢，必定是要建立在所有自然人的追求主体性的、追求平等自由的这样的普遍意志上面。亦或是法律目的是来自于我们对于人的自然理性，从自然理性所产生的这种对于法律的反思判断所得到的呢？那如果人欠缺自然理性，那这时候又如何能够推论法律目的？而且自然理性如果像卢梭所说的是在自然的教育当中才能够体现，那现在的教育真的能够使人能够重新找回自然人的这种理性判断的能力吗？这许多问题都使我们对于实证法的权威，要从实证法的体系里面去寻找法律目的，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到底法实证主义从19世纪开始发展到20世纪初，他们面对什么问题？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更积极、更坚定的对于法体系的知识论？法律不断在变迁，法体系的知识论完全建立在实证法上面，如何可能呢？纯粹法学提出了创新的议题跟方法。今天我们要来看20世纪初，在历经了整个法实证主义发展100多年后，出现的实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法体系的知识论，这是纯粹法学。它的创立者是奥地利的著名的宪法学家、法理学家、法哲学家凯尔森 Hans Kelsen。 凯尔森呢，他创立纯粹法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那我们先要来看看到底当时整个法理学跟方法论呢遇到的瓶颈，以及凯尔森他这一套纯粹法学克服了什么问题，然后有何创新。首先有两个线索要提供大家，就是整个19世纪的历史法学它所带动的法实证主义的思潮，主要在强调法学的自主性、法学的科学性，但是呢也因为主张习惯法、制定法跟法释义学，它是一切法律的渊源，然后又说这个国民精神才是法律形成背后真正的理由。那为了要认识立法者的原意，所以要对法律呢采取文艺的逻辑解释、文法解释、历史解释跟哲学的体系解释。但是法学的自主性真的因此而实现了吗？留下的问题其实还有非常多值得探索。有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法体系它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并不是我们想到法体系就理所当然的，大家脑袋里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想象。那法体系它也会随着文化而有变化，所以法体系的思考它也被后来的人精准的传达为是一种文化的建构。那所以后面法实证主义陆续出现了，受到日常语言研究、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而产生了分析法实证主义。而且另一方面又有偏向于社会学那种实证主义的思潮出现，像耶林他就受到了法社会学的影响，而且呢他的方法、他的目的法学就是努力要跟社会学法学做对话。那体系它既然是一个文化的建构，它甚至有来自于社会学所说的经验的实证的这些内容，那因此法体系本身就留下了这个从历史法学以来要说要建立法学自主性、科学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那这个核心概念如果没有办法被完整的理解，就没有办法真的建立法实证主义所声称的那种实证法的知识。这是凯尔森他纯粹法学要克服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要建立一套可以很普遍的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还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经验，能有一个鲜艳的、先于经验的那种实证法的法体系知识论。这是第一个凯尔森的贡献。第二个，即使是像马克思主义批评了历史法学，然后还有后续我们看到耶林自己对于历史法学的那种概念法学的变形的反省，以至于耶林还提出了要去探求法律目的的目的法学这种方向。但是耶林的目的法学或价值法学的整套思考还没有非常成熟，耶林就提出来法律的本质呢，就是为权力所做的奋斗抗争，为权力、个人为权力争取肯认、争取认同，使权力受到法律的保障。这其实是一语双关，为权力而奋斗的过程就是在为法律奋斗。但是最终我们个人所努力的争取而来的权利，那个 right， 如果不是像自然法学说所说的是建立在自然理性客观的科学知识上面，那法律的权威、实证法的权威，我们争取来的权利 right 要如何能够受到没有保留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障跟支持肯认？如果不是实证，不是自然法，那实证法的权威要从哪里来？如果实证法的概念它没有包含一个至上的权威、法律本身的权威，那争取来的个人权利、群体的权利，那个 right 终究还是要落空。因此法律权威它是法律的权利 right 跟义务 obligation两个之所以能产生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它是法律实证法真正的本质。所以所有的法实证主义者从历史法学开始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法实证主义者要全盘否定自然法的存在，否定像古典自然法论阿奎那所提出来的那种法律的效力位阶，也就是在实证法之上还存在着自然法，甚至法实证主义要否定自然权利具有某种道德性质，那这样的话实证法它的权威性、它的绝对的强制力，难道只来自于它自己所建构的法体系吗？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说法实证主义呢，在经过了大约100多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纯粹法学要兴起之前，它的整个方法遇到的瓶颈，有这两个线索。一个呢，是要怎么去克服对于法体系的这个客观知识的这个建构。另外一方面，从这个知识法知识的建构，要能够证明法律权威是绝对的，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依靠任何外于实证法的，像是政治力或者是自然法等等其他的力量。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在纯粹法学提出创新的见解之前，其实有两支法理学的方向，他们有尝试要去回答法体系跟法律权威的问题。一种是一贯批判历史法学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说整个国家法律权力或说法律权威真正它的来源是人民对于法律的服从或反抗，想要建立一套新的更正当的这种维护平等自由的法秩序的那种人民的意识，才是法律权威的真正的基础。所以法律权威不可能来自于纯粹一个法体系的内部的这个建构。实证法它其实是会不断变动，不公不义的法律会由人民主动的抵抗推翻，甚至进而建立新的法秩序来取代，这是我们在法律发展历史当中看到的事实。那因此就像马克思早年批评黑格尔的法哲学跟黑格尔的国家法理论时候说的，对于法律历史的发展，黑格尔所提出来的精神辩证法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精神或者是理性辩证发展的一种过程。这个辩证法固然有它解释历史的优点，但是因为过于强调精神跟理性，所以这个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转成为历史唯物辩证法，转而强调现实当中人民的力量基于经济物质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法律变动背后的动力。所以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被翻转成历史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真正使法律能够确立它的权威的，不是法体系，不是一套建立在纯粹形式推理跟概念上面的法体系，而是来自于现实人民的法意识。这种法意识就不是由上而下那种建立在抽象的纯理性的对于法律的观念，而是从广大的基层的由下而上的人民对于法律的承认或是反抗，在人民的肯认当中建立的一种社会民主的法律意识。所以呢，人民对于法律实际上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人民是否支持一个实证法的秩序才是这个法律权威真正的基础。所以人民怎么看待实证法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法律权威真正的来源，而不是来自于实证法自行建构的一套专家的知识。那马克思呢，同时也要改写康德所提出来的法律的最高的目的、最高的原则，也就是康德法理论的断言令式，那个法律最高命令。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者他所提出来的法律最高原则呢，是建立在人民的社会民主的法律意识上面。他是这样子的表述，要推翻所有使人沦为奴役、被践踏、被奴役、被遗弃跟被歧视、鄙视的那些现实关系，这才是法律要实现的最高的原则、最高的目的。而实证法既然不是掌握在少数法学精英、法律阶层、法律精英阶层的手里，那么也就无所谓一个从法体系可以自行建构出来的法律权威了。在 这一支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跟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这是概念法学。概念法学它延续了历史法学对于法学科学性的想法，那它就相反的要去建构一套专属于法学知识的法体系的那个认识论，从里面呢可以建立法的权威。概念法学式的想法，他们认为说整个体系化之后的实证法，它会形成一套完备的知识，所以呢从法律的语句跟法律概念整个法体系的逻辑加以推演，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完备的体系里面借由某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很广义的逻辑的方法，这里因为包括了规则的适用跟原则的衡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逻辑方法导出整个法体系内部对于个案适用的一个正确的解答。因此按照概念法学的想法，那整个实证法它的权威呢就可以由法体系内部自己导出来。这边要注意的是，概念法学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精准非常明确的法理学流派，跟刚刚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呢，它有一个从马克思在1842-1843年那个时候对于历史法学的批评为起点，然后一路发展成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甚至呢被实际运用在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理想。它是一个这样一个明确有壮阔历史脉络的法理学法哲学方法的整个流派。那概念法学就完全不是这样，概念法学是一个松散的用法，它主要是像我之前说的耶林早期呢他自己沉迷的一种历史法学的对于法学科学性的一种信仰，所以概念法学它基本上可以从它的代表者像是历史法学派的健将波赫塔以及呢 Winscheid 还有早期的耶林，从他们的主张来看，事实上概念法学不见得就完全相当于后来哈特用分离命题去界定的法实证主义，因为这个概念法学它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分法律概念跟道德概念，所以概念法学是不是属于法律理论里面所说的实证主义法学啊？是不是支持法实证主义呢？这还是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那这个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概念法学就是一个松散的一个用法，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说概念法学呢它对于法律人整个法学的后续的发展非常有吸引力，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常常说法官啊或是法律人的脑袋是概念法学，这主要就是因为概念法学式的这个思考方式它是强调从整个历史法学以来所建立的那一套法学方法，现有的法学方法可以主张法学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法学是一门科学，那照理说建立在法体系所建构出来的客观的知识上面，那这个正确的答案就具有法律的权威，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从历史法学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法学方法论有一个严重的瑕疵，以至于后面需要纯粹法学凯尔森来加以挑战，然后再提出更创新的更充分的一套法实证主义的法体系知识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识法学它所代表的法实证主义的思潮，使得后续受它影响的包括在英美的分析法实证主义，或者是在欧陆后来发展的社会学法学或是利益法学，这些直到20世纪初逐渐的使法学方法、法律人的思维模式呢偏重于经验论式的，所有的价值、利益、知识都偏向从习惯、从制定法、从社会经验、从决定做解释的人，像是法官，他的知识、经验、背景，从这边去掌握法律的它背后所形成的那些理由。像 John Austin 一样是强调法学的自主性、法学的科学性，以及法律人要研究的、看重的是实证法的知识。但是因为整个发展偏向了重视经验、重视语言规则，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讨论的越来越偏向于把法律规则类比为像语言规则那样的发展，这样的研究事实上使得法学的思维啊开始偏向于经验论式的，而忽略了法学科学方法。像是耶林他要提的去探求法律目的，在方法上其实跟英美大致在1832年之后蓬勃发展的分析法实证主义，他们的方法其实非常相近，都认为说法律规范性呢它不可能来自单纯的那种普遍的道德，因为道德本身没有办法产生像现代实证法有国家强大的那个强制力做后盾那样大的力量，所以社会上固然会存在某一些普遍的主流的道德权威，但是呢这种权威在现代的法律秩序底下不可能产生，不足以产生实质的作用。所以实证法的权威 authority， 实证法的这个权威就会开展出另外一个新的法律要面对的课题。这边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经验主义或经验论的方法没有办法为法实证主义要追求的实证法知识、法体系的这个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问题在哪里？那这可以让我们回顾耶林他后期转向目的法学，他在方法上面的一些思考。事实上耶林这位有德国边沁之称的德国重要的法学家，那没有耶林就无法想象德国法学今天的样貌。耶林他就是一个把经验主义带入欧陆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创始。那耶林呢他自己在从罗马法研究转向到目的法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他的法的目的，在1877年到1883年，几乎大概是当时在欧洲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社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他这个法的目的啊，他就在第一卷前言里面提说，法学理论的基础就是权利 right 跟法律，好，两个概念，用德文来说就是主观的 recht 跟客观的 recht， 好，权利跟法律这两个概念是法理论的基础。他说权利 right 的核心要素是利益 interest， 好，是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就像边沁所说的包括实体的跟抽象的利益。那放到整个法律体系来看呢，耶林说要实现权利 right 就必须要探求法律的目的。你看从他这样的对于法律的目的的 说明，事实上还没有办法清楚地看到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要怎么去探求权力背后的利益，然后法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只是说法律的本质就是不断地为实质的个人的权利而抗争，是在历史当中去奋斗争取来的，这才是权利，而且呢也才是法律的本质。但是具体的方法，事实上因为耶林他也没有完全完成他的法的目的，这整套书的规划，所以方法上还没有提出非常成熟的理论。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耶林在法的目的这个书里面有提到说，法律是实现权力的工具，那整个法体系呢都是在变动当中。所以耶林本身他自己就有一个对法体系实政法全体它其实是开放性的，或者说半开放的，因为其实还有比它更开放性的，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纯粹法学，它的法体系就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法体系。那耶林的法体系的观念，他认为是一个半开放的，也就是说法律的判断它具有一种在个案上面的合目的性，所谓探求法律目的嘛，就是要看个案里面什么是最合乎个案的那种正确的判断，叫做合目的性的判断。那他说法律判断的合目的性也是随着经验而变动，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好啦，所以整个经验论的方法可以看到，虽然是坚持法体系具有某种客观性，那我们要在里面为了权力而奋斗，可是呢法律判断追求的那种客观的和目的性呢又会随着经验而变化，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所以基本上就会让我们想到边沁的效益主义方法，价值主观的学说，也就是说会回到像康德啊或者边沁所谈的那个做决定的人，法律解释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判断。那当然对于判断呢，这个在个案里面要合目的嘛，做出合目的性的正确的推理，还是有判断的要素。按照耶林的分析呢，那两个主要的判断的因素会左右我们做出来的判断结果是不是合乎目的，是不是正确。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做判断的人自己的经验够不够，第二个就是在知识或是我们说知识认识能力上面有没有符合认识原则的一些基础的知识。那 因此一方面是在判断者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判断者的经验，那经验又是会变动的，有多跟完全经验不足的，那这就会左右影响到做出法律在个案适用上面的那个判断好坏正确与否，它可能是非常悬殊的。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有关于和目的性的判断，或者是耶林说要探求法律目的，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耶林他晚期还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整个从历史法学后续发展法实证主义，甚至包括我说的分析法实证主义，把法律规则类比于语言规则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实在还无法让我们确信法体系真的可以借由这种偏向经验主义式经验论的方法的这个说法而可以建立一套法体系知识，又借由这个法知识可以证明法律的绝对的权威。历史法学以及它后续到20世纪初的法学方法论走到了一个经验论的瓶颈，那方法上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瑕疵，所以1934年出现了一支非常特别的法实证主义，它就是奥地利的犹太裔法理学家还有著名的宪法学家 Hans Kelsen 所建立的纯粹法学。这支纯粹法学对于后续的法学方法 法理学的影响非常的大。纯粹法学它对于法实证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真的是提出了一套分析法理学的方法论、知识论。大家还记得我在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法哲学自然法研究》这本书里面，一开始我在序言就有提到目前我们对于法理学的方法有分作三种法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一种是分析法理学，像是自然法理论或者是法实证主义，就属于分析法理学。另外第二种是规范法理学，像是性别的理论、法律性别的理论或者是基本权的论证理论，因为这是针对个别的法领域所遇到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个非常个案式的，他针对这些特殊的法律问题呢，提出一套具有规范性价值理论的，甚至会涉及伦理道德辩论的那样的法理学的理论。这是第二支规范法理学的方法。第三种法理学的方法论呢，可以采取批判的法理论的进行方式，像是后现代的法理论，或者是 CLS， 就是 Critical Legal Studies， 我们把它翻作批判法学运动。那这是在欧陆后现代法理论啊，或是英美都可以看到的，比较偏向于所谓左派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都属于批判的法理论。因为他们会对于整个现代的或者是既有的稳固的法秩序、法理论所预设的那些知识方法提出非常根本彻底的质疑跟批判，所以属于第三支批判的法理论。那法实证主义正是因为它是属于第一种分析法理学，所以它着重的是要比较一般性的做法律的概念跟法律本质的讨论，那把这一套讨论呢运用在做方法的延伸，那它就可以被运用到像刚刚说的规范的法理学里面的个别的问题上面。可是法实证主义在前面我们看到直到20世纪初的发展，因为偏向于经验论，所以基本上法实证主义的方法还没有真的形成一套可以跟，至少我们说可以跟现代自然法论所分庭抗礼的那种对于法律的知识的建构以及法律权威的证明。那实证法到底要怎么样证明自己具有法律权威性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要看到的是纯粹法学。那纯粹法学它的创始就是来自于刚刚我说的凯尔森。凯尔森呢，他是公认的德语系最重要的法哲学家。另一位公认的德语系的法哲学家呢是 Gustav Radbuch， 罗德布鲁赫。这两位呢刚好都是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两个分属不同的新康德学派。凯尔森呢他是属于亲近马堡学派的，比较重视逻辑的实证论的马堡学派，而罗德布鲁赫他是属于海德堡西南新康德学派，他们是倾向于发展价值哲学的新康德。两支都是新康德，那他们呢都跟康德一样非常重视方法的精确，所以呢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法哲学还有法理论甚至方法都非常的具有后续发展跟参考的价值。 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精准的方法，很清晰的概念，还有一点就是跟康德哲学有关的，有非常卓越的想象力。那因此有清晰又有想象力这两大优点，这也是哈特所说的法学最高的美德，要两者都兼顾，都有想象力还有清晰性，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凯尔森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法理学家，他出生于奥地利，是一个犹太裔的，那在宪法学也有非常卓越的研究。那但是呢，凯尔森呢，他其实在1933年，就是纳粹在德国崛起，那一年呢，他其实在德国教书，那时候他受邀在科隆大学教书，那正因为当时纳粹崛起，所以呢他就被迫离职。在离开了科隆之后不久，凯尔森呢，他在1934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这本书就叫做《纯粹法学》，所以他的学说呢就被命名为《纯粹法学》。他是这样在看待他自己的分析法理学，要为实证法建立一套坚实的法体系知识论。这套知识呢，他要诉求的是整个法学呢，它具有自己的专有的知识性，所以他就要替法律，因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实证法，那这个实证法法律本身要给他一个特殊的概念，这个概念要从他这个法律的根本的性质来命名。什么样的法律概念呢？其实凯尔森呢，他认为我们应该要赋予法律本身呢他自己独特的规范性，法律就是规范，它不是其他别种，像是道德或是其他社会规范，法律本身具有自己的规范性，这是法学最独特的知识。所以纯粹法学它之所以纯粹，没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它不要来自于政治学，来自于社会学，来自于伦理学，那些偏重于从经验当中去汲取的那些规范性的要素，法学的知识通通都要跟这些东西划清界限，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从经验上面收集来的，所以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经验会变动，所以法学的知识要很精确的清楚的建立在自己法律的规范这个概念上面。这一套理论它的方法是建立在方法二元论上面，这是从 David Hume 然后经由康德建立的一套方法二元论。根据方法二元论，应然的事物只能从应然导出来，规范只能从规范导出来，不能从实然从经验导出来，因为实然的语句，像我们说今天外面温度很高，外面出太阳，这是属于实然的语句，它可以有经验的事物来证明到底这个实然语句的内容是不是为真，我们的主张是不是正确，合乎经验，合乎事实，合乎自然。那但是应然的事物，这个应然我们用来表述规范的就是应然的语句，应然的语句要证明它为真，只能从应然的上层的规范导出来。所以 Hans Kelsen 才会说整个法律的体系就是建立在法规范，自成一个从应然导出应然的这种效力的位阶，从这种位阶产生的 法体系的自己它内部的合乎推论的因然推论逻辑的这一套因然的规范的体系，这就是对于法体系实证法的知识。这套知识非常的重要，所以 Hans Kelsen 的纯粹法学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对于法律规范的因然性质，它的效力借由位阶的理论，这样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推论，由因然由规范推论出规范效力，这样的一套结构。所以法体系呢，它的整个知识就有了一个很 明确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根据纯粹法学，我们就可以继续看凯尔森呢，他在1934年同一年，好，纯粹法学发表出版的同一年，他发表另一篇期刊的文章，标题就叫做《论解释的理论》。在这篇《论解释理论》里面，他提出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解释的框架理论。这个框架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想象力的一个用语，德文叫做 Rahmen 就是像英文的 frame， 它是一个框框，是一个框架。刚刚我们说的这一套纯粹法学已经在方法二元论上面建立起来的法效力的位阶理论，这套因然的法体系的知识论，那把它用在法律解释，法律在个案的适用，我们就会发现说它提供了一个能够让我们确认个案适用法律的那个法律效力， 确认我们所适用的法律具有效力，这个效力可以由适用的法规、法律它的上层的规范加以确认，因为下层规范的效力它是来自于上层规范的授予，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有效的明确的确认法规范效力的整个框架。它这个结构提供了法律解释一个清楚的基础，上层跟下层规范是如何区分，怎么区分一个是上层一个是下层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三个要点，这三个要点非常的重要，才不会误解了这个法律位阶理论它对于上下层规范之间关系的很明确的界定，它并不是随意的，是有三个要素来区分上下层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所谓的上层规范就是指的可以决定下层规范的内容跟程序的那些规范，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是上层决定了下层规范制定要有哪些内容，甚至要包含哪些程序，这个会是决定的要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层呢它拘束了下层规范的效力，你下层规范不能违背上层规范，所以这是第二个拘束的因素。这个拘束的效力好非常重要，就是上层拘束下层的效力。好，这是第二个要素，拘束性的要素。第三个，上层规范呢，它当然它既然要拘束下层规范的效力范围，并且像第一个要素说的要决定下层规范它制定哪些内容跟程序，所以第三个要素就是有关于上层规范它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它规范哪些事物，比如说民法，比如说刑法，它对于它所要规范的事情它有预见，那它就会事先预定，但是他所预定的内容，上层规范规定的内容，譬如说杀人罪，刑法规范他 当然他有预见一般性的关于杀人的行为构成要件，就他所预见的上层规范会预作规定嘛。那但是呢，实际适用在个案的时候也会产生上层规范可能他预先知道，但是在个案的时候要留给下层规范解释裁量的空间，所以这属于上层规范预见留给下层规范的未决定性，就上层规范先不决定，留给下层规范他在适用的时候他实际上进行解释跟适用法律，所以由下层规范来确认在个案里面适用规范的解释。那这个就是属于第三个要素，未决性的要素，未决定性。那但是这个第三个要素未决定具体的内容，未决性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上层规范，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刑法的规范大部分都是上层规范有预见的未决性，它是有意的留给下层的解释，比如说法官他在解释适用杀人罪的时候具有在个案的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他有一个裁量的空间在不违反上层规范预见的那个范围里面，譬如说量刑的空间就是属于上层规范预见的但未决的内容，所以是上层规范可预见的事先预先规划好的那种下层规范的未决定性。那这种事先预见的 Carson 说呢，这不是法律漏洞哦，因为是立法者或者说上层规范他在制定的时候就预先已经规划好的，所以他不是法律漏洞。一般有的法学方法论会把它解释成把这种预先预见的未决性说成是法律漏洞，那 Hans Kelsen 说这要么是一种误解，不然呢你最多只能说这不是真正的漏洞。好，那真正的未决性呢出现在上层规范它完全没有预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遇到个案的时候解释适用法律的人例如法官他并没有发现法体系或上层规范有可以适用的规则，所以真正的未决性真正的构成的法律漏洞出现在这边，就是上层规范完全没有办法预见的可能是一个新的特殊的情况发生，而这种情况是其实是经常可能出现的，上层规范完全没有预见的，那所以呢造成下层规范呢有未决的没有办法决定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个案出现没有规则可以适用的这种情况，这是真正的法律漏洞。 Hans Kelsen 他说按照整个法体系的整个位阶上下层位阶的这种因然的效力的推论的关系，当出现上层规范未预见的那下层规范无规则可适用这种真正的法律漏洞，也就是真正的未决性，那这时候其实所有的解释可能都有可能会并存，都可能出现，所以法体系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它其实在非常多具体的情况下会出现实证法有未决性，就是在上层规范完全没有预见实际上可能出现的状况而留下来的法律漏洞，当这个法律漏洞出现的时候那整个法体系其实对所有的解释可能性都开放的。既然这是一套整个法体系规范的这个结构，它是有阶层性的，由上位阶才能够导出下位阶的规范具有效力，那 这几个位阶，如同我们一般知道的，有哪些法律规范呢？我们可以区分成最下面的，我们一般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当然就是司法契约。所以人跟人之间，在民事在司法上面所私人之间所订定的契约，它具有法规范的拘束力，这是最下层的。那在这最下层的规范上面，它契约嘛不能违反行政的规则、行政的指令，或者是行政的有效的处分。那所以在司法契约上面的这一层呢，法规范，也就是司法契约的上层的法规范，它是属于行政指令或者是司法判决。司法契约也不能违背上层的规范，司法判决就是司法契约的上层规范。好，那在行政指令以及行政指令上面的司法判决，那么再上去是什么呢？司法判决不能违背一些个别的法规范，或者就是像哈特的分析的个别的法律规则，好，那些初级规则。司法判决的上层的位阶呢，上位阶的规范就是个别的法规范。那在个别法规范上面，上层的就是制定法、普通法、普通的制定法。普通制定法的再上层的位阶的 当然就是宪法，所以由宪法、制定法、个别法规范、司法判决、行政指令到最下层的私人之间的司法契约，这个六个层次就构成了法律解释框架，它的整个框架的基础，我们在推论实然因然的法规范的效力的那个框架，那个理论的基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按照实然因然只能从因然推论出来，那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纯粹法学的最高的那个法规范，最高的所有规范的效力来源是宪法，那宪法必定也要来自于，逻辑上它也应该要来自于一个更高更上层的规范赋予宪法效力。所以就方法论来说，凯尔森他必须要在宪法上面再预设一个最基本的、最高的、最上层的规范。凯尔森把它叫做基本规范。基本规范呢，就是整个纯粹法学法体系法效力位阶的最上层的那个效力的来源。基本规范非常的重要。在二次大战之前，凯尔森呢都还是坚持这个基本规范，它是一个方法论的预设。但是在二战之后，凯尔森呢他在1960年出版了他的纯粹法学的第二版，几乎做了非常大幅度的修订。那第二版的纯粹法学在1960年，当时凯尔森他已经移民到了美国，主要是因为在纳粹期间、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迫害。那凯尔森呢，他在二战期间他也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出版第二版大幅修订的纯粹法学。这时候同时出版了纯粹法学第二版的德文版跟英文版，还有记得应该还有法文版，都是在同一年出版的。二战之后，凯尔森除了大幅的修订了纯粹法学，他还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1949年发表在期刊上面，一篇叫做科学法庭前的 自然法学说。这篇文章呢 Kirsten 呢主要要回应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因为整个纳粹的所造成的悲剧，还有残暴的纳粹的法律，这些恶法，那所以凯尔森呢他要回应在二战之后自然法复兴的整个潮流，整个运动当中呢，许多人对于纯粹法学或是对整个法实证主义呢所提出来的抨击，认为说就是因为法实证主义，尤其是像凯尔森这种纯粹法学所建立的一套看起来价值中立的法律的法体系的知识论，造成法律人在纳粹统治期间面对极端 恶劣的法律，超级邪恶的国家的实证法，竟然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这个批评凯尔森呢，他在1949年这一篇文章《科学法庭前面的自然法学说》，他就是在为法实证主义呢提出辩护，而且呢，他认为其实自然法学说本身也充满了非常多的 不明确跟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指责法实证主义是造成纳粹恶法无法让这个法律人产生抵抗恶法的那种法律良知，那也没有这种法律知识工具。他认为凯尔森认为说这种批评完全不符合现实，因为事实上在纳粹时期纳粹所鼓吹的正好是一种反法实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所以纳粹呢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实证主义的，而且呢同时反对自由主义，所以怎么会把这个纳粹恶法法律人无力抵抗甚至成为恶法的附庸，纳粹的附庸，怎么会把这个现象归咎于法实证主义甚至纯粹法学，那这是凯尔森呢他对于这个理论实证法知识论的一个辩护。但是呢他同时也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基于二战之后整个对于纯粹法学方法他的反省，他也认为说如果有人要讲基本规范其实就是自然法，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套基本规范，整个法体系的因然的效力位阶理论，最高的那个所有整个实证法效力的最高的来源，原来在二战之前凯尔森设定那是一个鲜艳的方法上的预设，但是在二战之后他在这篇文章他承认他也认为说事实上他的理论可以容纳自然法，当有人要主张说那个基本规范就是自然法，凯尔森说他不会反对。好，那这一点给大家做参考，这是纯粹法学在1934年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提出来的非常创新的一套法体系知识论跟方法论，对于法学的思维发展后续发展辩论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这本书里面看到，他一开始在第一章就跟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他的这一套理论呢做对话。那可以从哈特的他的文章里面，还有哈特另外也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 Kirsten Visited， 就是他去分析凯尔森他的整个法理学他的纯粹法学，还有凯尔森不止纯粹法学他也发表的其他国家法还有国际法跟宪法非常多的著作。哈特就提出来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我非常赞同。哈特认为说其实凯尔森 按照哈特自己提出分离命题作为界定，凡法实证主义或者非法实证主义或是法实证主义的界定的标准的话，那显然凯尔森呢并不算是法实证主义者，而比较像是一个法律分析家，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出来的凯尔森他要建立的其实是一套分析法理学。所以哈特这个见解非常真的非常的高明，我个人非常赞同。就是哈特说凯尔森呢其实比较不像法实证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法律的分析家，他的分析的方法是非常的严谨又富有想象力的。好，今天呢我们谈纯粹法学凯尔森他所建立的这整个非常有创新的带有想象力和清晰性的法理学。后续呢我们会再回来讨论这套理论呢在哈特1961年之后所发表的法律的概念，那哈特提出来跟凯尔森的对话内容，哈特又如何回应凯尔森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实证法呢？在立法上层规范完全未预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多，那实证法出现了漏洞，出现了未决性，这时候我们的解释方式真的是容纳所有的解释可能性吗？实际上的解释方案是政治上妥协的结果吗？那哈特的看法又是如何？所以这是一个从凯尔森呢还有后续讨论所带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法理学的讨论。凯尔森纯粹法学的贡献呢不可抹灭，而且把他的理论做过多的解读，说可能会使他造成法律人无法面对恶法，这个批评这种评价是不是中肯呢？是不是真的正确呢？这个答案留给各位去思考。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祝大家平安健康。